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要到三江口赴周瑜之约，关云长不放心，张飞也不放心，刘备就让张飞跟赵云在樊口看守大营，让简雍去镇守鄂县，然后带着关云长准备好了礼物还有20几个军校，就坐一条快船飞赵赴江东，直奔三江口而来。这一路上沿江江面江东的猛冲战舰很多，旌旗甲兵左右分布的整齐，刘备一看就跟关云长说，二弟你看周都督是用兵的帅才。刘备带着关云长来到三江口赴约，难道说周瑜周公瑾是真的请刘备来共商破曹之策吗？其实不是，现在周瑜让诸葛亮在大宅外头江边一叶小舟之上安身，他已然把诸葛亮控制在自己的手中，那么他还跟刘备商量什么？周瑜有周瑜自己的想法，鲁肃不知道，鲁肃就问周都督，您为什么要见刘皇叔？刘皇叔有什么事也得跟孔明先生商量，孔明先生在此不比刘备高明的多吗？周瑜瞧着鲁肃，子敬啊，你这个人也太憨厚了，想当初曹操在许昌跟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，他可知道刘备将来要跟他争夺天下，这刘备不是好惹的，刘备是只枭雄，我邀请刘备来到江东，那是诱敌之计，借此机会把刘备杀了，为江东除了后患，我要把三江口变成鸿门宴，我要杀刘备，诸葛亮还去保谁？此敬，难道这一点你都不懂吗？哎呀，鲁肃鲁子敬听到这儿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原来如此，都督您真的要杀刘备？您可知道刘备是汉室宗亲，深得民心，你要杀了他就会失去人心，事关重大，您可要三思而行。哎，此敬啊，刘备兵微将寡，地盘又小，能有多少人心？我意已决，你不必多言。都督您不让我说我也得说，您不能杀刘备，您不能落个害贤之名，那刘玄德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人中豪杰，都督您想想，当初曹操手下多少人让他杀刘备他都没杀呀，后来刘备把袁术给杀了，而且他的二弟关云长、白马坡、斩颜良、斩颜敬、朱文丑杀了袁绍两员河北的名将，刘备怎么样啊？徐州失散，刘备一个人到河北投奔袁绍，袁绍也没杀刘备，刘关张弟兄兵败汝南，到荆州去投奔刘表，刘表手下蔡氏宗族多大的势力，也让刘表杀刘备，刘表也没杀刘备呀、啊。那刘备是不能杀的，您要把刘备杀了，天下人都得笑话您没有容人之量。周瑜周公瑾听到这儿，把袍袖一甩，此敬你是特意的啰嗦了。不管鲁肃说什么，周瑜就是不听。书中暗表，其实周瑜早已把密令传下去了，他身旁有两员战将，一个是徐盛，一个是丁奉，这两员战将不离周瑜左右，周瑜暗中告诉徐盛、丁奉，让他们两个人挑选50名精干的刀斧手，每人带25个，只要江边有兵将来报说刘备来了，就让徐盛、丁奉立刻带着50名刀斧手藏在帐内的夹壁钱里，等候周都督命令。什么命令？就是周瑜接待刘备这摆设宴席，在宴席之上周瑜一掷酒杯， 徐盛、丁奉带着50名刀斧手冲过去，就把刘备碎尸万段。这时候，刘备的船只已然到了江边，江边有东吴的巡江小船，唰的一下就把刘备这只船围上了。刘备亲自来到船头之上，抱拳拱手，对江东的水军说：“众位，在下是刘备刘玄德，请代我回禀周都督，说我特来拜见。”刘备：“您就是刘豫州刘皇叔？哎呦，那请您稍后片刻，等我们回禀周都督。”有水军立刻坐一只小船到江边上岸去禀报周瑜、周公瑾，刘皇叔来了。就这一下，江边就传开了，刘备来了。哎呦，咱们看看去吧。听说刘皇叔大耳垂肩，双手过膝。这一传，江边的兵士全都知道刘皇叔前来拜见周都督。咱们单说这名水军来到中军大帐，启禀都督，刘皇叔驾到。周瑜一听，心中窃喜。我来问你，那刘备带了多少船只？都督：刘皇叔一只快船，随从军校20余人。好。周瑜喜上眉梢，此人命何休矣，他这是飞蛾投火，自取灭亡。好啊，你去转告刘皇叔，说我有请，请皇叔登岸，我马上就到。水军走了，周瑜传下命令，快叫徐盛、丁奉前来见我。时间不大，徐盛、丁奉到了，参见都督。二位将军准备好了没有？回禀都督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立刻带着刀斧手埋伏好了。刘备已然到了，听我酒杯一掷，就冲出来把刘备杀死。手底下要快要准要狠，杀死刘备是大功一件。都督，请您放心，只要您一掷酒杯，我们立刻就杀出来。周瑜布置好了，就和鲁肃、鲁子敬出大寨到江边迎接刘备。到了江边，看见刘备了，周瑜是满面春风，迎上前去拱手当胸。刘皇叔，恭谨景慕皇叔英明，今日一见三生有幸，本应到下口拜见，无奈军务大事分身不得，望皇叔见谅。刘备一看周瑜，刘备很高兴，急忙还礼：“哎呀，我刘备有何德能敢劳都督出营？周都督，你名扬四海，天下皆知，刘备能来拜见，心愿已足。”刘皇叔太客气了，请。周都督请。鲁肃也上前拜礼，书不细表，几个人转身行就奔了周瑜的大营了。进辕门入大帐，分宾主落座，有人献上茶来，霎时间就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。周瑜高兴啊，周瑜心说，今天刘备一来，这是天助人愿，我把刘备杀了，看你诸葛亮还保谁？未曾破曹之前，我先杀刘备，免去后患。周瑜这份高兴就甭提了，满面春风，嘴也合不上了，一边酒一边谈话，那说出话来都是甜言蜜语，而且不失风度，让刘备听着舒服又不过分。大帐两旁埋伏的50名刀斧手全都憋足了劲儿，把架子都拉开了。徐盛、丁奉每人手里握着一口钢刀，精神集中，瞪着眼睛，侧耳静听，就等着周都督掷杯为号了。可等了半天没动静，这两个人手心攥刀都攥出汗来了。徐盛看了看丁奉，丁奉看了看徐盛，心说：都督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还不掷杯呀？甭说他们两个人的纳闷，刘备坐着都挺纳闷。刘备心说：周瑜不是请我来商议破曹的良策吗？ 怎么两个人在这坐着喝酒，光说好话，他不提破曹的办法呢？周瑜把我刘备请到三江口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辕门外边慌慌张张跑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正是诸葛孔明。诸葛亮怎么来了？而且诸葛亮向来是沉着冷静，从容不迫，今天为什么风风火火慌慌张张就跑到辕门？因为诸葛亮听说刘备来了。诸葛亮正在小船上坐着呢，小书童进来了。先生，你怎么还坐着呀？诸葛亮心说，我不坐着我站着，我刚从江边遛弯回来呀，我不坐着我干什么？有事吗？先生，刘皇叔来了，您怎么不看看去呀？什么？诸葛亮听到这就站起来了。小书童儿，你讲些什么？先生，我跟您说了，刘皇叔来了，听说是周都督把他请来的，已然进了大营了。哎呀，诸葛亮可急了，他从来没着过这么大的急，嗡的一下脑袋都大了，心说坏了，主公到此必是深入虎穴，太危险了，这一定是周瑜害我不成，要加害主公，我得赶紧去看看。诸葛亮撒腿就跑，急忙奔向周瑜大营。等走进辕门一看，没动静。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进大营穿辕门，江东的兵将不拦他呀？因为江东的兵将知道诸葛亮是江东的上宾。每次周都督升帐，不论文官武将还是三朝元老，都得两旁站立，唯独有一位客座，那坐的就是这位年轻的诸葛孔明先生，所以谁都认识他。诸葛亮进了辕门，仔细再往里头一看，他发现了，就在大帐两旁煞气腾腾。诸葛亮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说糟了，主公性命危险。他赶紧跑到大帐口，轻轻地把帐帘扒开，往里一看，主座上坐的是周瑜、周公瑾，刘备是客为一尊，两个人坐着谈话，是谈笑自若，满面春风。再一瞧周瑜，是满脸的煞气。诸葛亮心说坏了，我得想什么办法才能搭救主公这条性命。诸葛亮想到这儿，他猛然间一抬头，哎呀，诸葛亮心中一亮，为什么呀？他看见刘备身后的关云长了，关云长站在刘备的身后，手按剑罢，两只眼睛正看着周瑜、周公瑾。诸葛亮长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云长在此，主公无忧矣。诸葛亮放心了，一转脸，把手往后一背，迈着四方步，一步三摇，出了大寨，回归江边小船。诸葛亮悄悄来了，又悄悄的走了，周瑜根本就不知道。他又陪着刘备喝了一会儿酒，心说差不多，我应该置杯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把酒杯高高的举起来。刘皇叔，为了我们共同能够战胜曹操，请干此杯。周瑜这手呢，就把酒杯高高举过头顶，刚要摔杯，因为他举起酒杯来跟刘备一说话，他必然得抬头。他突然间发现刘备身后有一个人，身高九尺五，长得面如虫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头戴绿纱巾，身披绿战袍，手按宝剑。这个人威武雄壮，周瑜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说好一派大将风度，不知此人是谁。刘皇叔，请问你身后势力者何人也？刘备回头一看，哎呀，都督，这正是我二弟云长。哎呀，刘皇叔，可是当年温酒斩华雄， 昔日解白马之围、斩颜良、逐温丑、过五关、斩六将、顾成会、斩蔡阳的关羽关云长，不都正是此人。哎呀，周瑜听刘备一说，吓得是大惊失色，汗流浃背。周瑜吓坏了，手里拿着酒杯都哆嗦了，心说幸亏我没把这酒杯扔了，我要真把酒杯一扔，不是刘备完了。关云长拔出宝剑往前一刺，我周瑜就完了。周瑜是越想越害怕，这时候浑身上下都是汗，把周瑜吓得轻轻把这个举起的酒杯就递到关云长面前。关将军，我周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多有失敬，来来来，请饮此杯，来给关将军看奏。周瑜都快说不出话来了。徐盛、丁奉在暗中藏着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一看周瑜已然把酒杯高高举起来了，就赶紧猫着腰缩着背，前腿一弓后腿一绷，把架势都拉开了，准备往外窜了。没想到周都督把这酒杯又轻轻的往前一递，没治啊。徐盛、丁奉就泄气了，心说真选这玩意儿，我们要冲出去，要真杀了人杀错人，我们得掉脑袋呀。关羽伸手接过周瑜这杯酒，一饮而干，谢过周都督。关云长并没有坐下，把酒杯放到桌案之上，看了刘备一眼，那意思，哥哥咱们可得走了。刘备这时候也有点醒悟了，心说我是得走了，看起来周瑜是不怀好意，走是走，可是我来一趟，我也得见见尊师孔明啊。啊，都督，我想见见我家孔明先生，不知方便否？啊，周瑜摆了摆手，皇叔有所不知，目前正要打仗，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，实在不得脱身，还是改日再会。刘备也不好强求啊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刘备暂且告辞，待破曹之后再来面见都督叩贺。周瑜也不愿意挽留刘备了，皇叔要走不敢强留，等灭曹之后再请皇叔来到柴桑郡，跟我家主公孙将军共庆胜利，多谢都督。此间啊，随我相送皇叔。鲁肃跟着周瑜把刘备、关云长送走之后，回归大寨，徐盛、丁奉两个人就过来了。都督，您为什么不置杯呀？哎呀，周瑜坐到这儿，越想越后怕，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。徐盛、丁奉就急了：“都督，刘备已然来了，您为什么不置杯？您看，把我们俩憋得满头大汗。”周瑜摇了摇头：“二位将军，你们暂且退下。”这两个人也不明白周瑜到底怎么回事，只好退下去，不能多问了。鲁肃看徐盛、丁奉走了，旁边没有人了，就给周瑜深施一礼：“多谢周都督。”啊！周瑜一愣：“此景，你有什么事儿要谢我周瑜？”都督，我谢的是您的宽宏海量，当时我劝您，您不听，今天果然没摔杯，没杀刘备，这是您以大局为重，眼光远大，令人佩服，为了孙刘两家共同破曹，所以我才给您十里，谢过都督。此敬啊，我并不是不想杀刘备，我是要摔酒杯，要杀刘备。
都督，
那为什么您这酒杯没治呢？
哎呀，子敬，
你没看见保驾的是关云长吗？关云长是只虎将，万将难敌，他在两军阵前取敌人上将人头，如同探囊取物一般。今天我要摔下酒杯，刘备的头没落地，恐怕我周瑜的脑袋早就搬家了，好悬呐。
哦，
鲁肃点了点头，心说原来如此，刘备不该死啊。咱们再说刘备跟关云长已然到了江边，兵士扶着刘备刘玄德搭踏板上船，刚一上船，刘备就愣了。由打船舱里走出一个人，头戴官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拿羽扇，正是军师诸葛孔明。那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。刘备欣喜若狂，上去一把就把诸葛亮的手攥住了。先生想杀刘备。主公，您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到三江口？诸葛亮这么一问，刘备愣了。先生，我前来看看周瑜，我是想看看先生怎么会有风险呢？哎呀，主公啊，难道您不知道周瑜这是要想杀您吗？我在外边走到中军大帐外，已然看见了，夹壁墙内已然埋伏好了刀斧手。
什么？
孔明先生，那为什么周瑜他不杀我？主公，我也着急，后来我看到关将军在您身背后，我才放心，有关将军在此，周瑜他不敢下手。刘备到这时候才明白，先生，你赶紧跟我走吧，你在这儿我也是放心不下。主公，您放心，我是不能走，现在仗还没打呢。我诸葛亮虽然身居虎口，但是安如泰山，主公您不要惦记，请您急速回归樊口，收拾好了军马之后，等候我诸葛亮回去调用。请问先生，你何时回转？主公您记住了，11月20甲子日，我诸葛亮准时回来，请主公您派子龙将军驾一叶小舟，在南屏山下江边等候我。到了甲子日那天，让子龙将军看见东南风一起，我必然就回来，您可千万记住，切勿失误，可不能忘了。主公您记下了吗？如果您不记下，我命就保不住了啊。先生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忘记，我一定提前派子龙前来迎接先生。主公您赶紧回去吧，甲子日你我君臣再会，主公您要多保重，急速回去，以防不测。说完之后，诸葛亮上踏板来到岸上，跟刘备刘玄德是拱手而别，刘备带着关云长回归樊口。刘备的快船是逆水而上，走了几里地，突然间看见上流下来好几十条大船，把刘备吓坏了。难道说周瑜在江中截杀我刘备不成？下回再说。